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在大卫的一生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其中之一就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你可以说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也可以说成是神与大卫立的约，因为在这里神为大卫指明了一条路，而这一条神所为他指出来的路比大卫能看见的那要远出去不知道多少倍，这包括了他的子孙以及世世代代，而且是直到永远。所以大卫自己以及他的后代都称这个约为永远的约。圣经当中记载，每次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两个原则。首先，这约都是神单方面起草，他自己来设定约的应许和责任，而人只能以信靠顺服的心来接受，你没有修改或者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时候您还真别在神面前说三道四的，觉得这不合理不公平。什么合不合理公不公平啊，他是造你的神。咱们这些当人的摸着自己脑袋仔细想想，他让你出生在你娘胎中，把你造成一个人，不是猫不是狗不是癞蛤蟆，他跟咱商量过吗？他造人的时候让人长得跟猫狗癞蛤蟆都不一样，他也没征求过人的意见啊。所以我跟您说，人跟神之间真没有什么好争的，只有接受与不接受的份儿。你接受你的创造者制造你的目的，按照他制造你的法则来活，那您就绝对能活得好，活得高兴，活得顺畅，要不然咱就得别扭一辈子，您说不是吗？如果明明是个猫非得当成狗活，你累不累？明明是只猴可你非要做人，那你就是人里头最丑最滑稽的那个，最笨不说还得让人看不起，可明明是个人却非要把自己当成个牲口，说自己是个劳动力，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吃饭就是为了劳动，不按照神创造人的目的而活，那您不又累了吗？所以在神为大卫所立的这约当中，神直接应许要建立大卫之子的国度，他的子孙要在地上为神建立居所，同时大卫的家和他的国永远坚立。这一应许是以顺服神为条件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以色列国的君王们对神忠心顺服的时候，神才会让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这被神所祝福永远坚立的家或者是国，必须是在神面前的，你只要一离开神，一切全都不成立，这是祝福的条件。就好比他造人的时候要让人必须要活在空气中一样，那更让大卫在神面前所感到温暖的是什么呢？在这约中，神把自己的职责放在了一个慈父的地位上，这可远远的超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约。你只要违约，只要犯规，那就游戏结束，一切后果自负。可神给大卫立的约可好，那就是父亲对儿子呀，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 神担当了其管教的责任。你要是犯罪的话，我就用杖来责打你，用鞭来责罚你。你要是想离开我的面，我把你救回来，我非让你站在这儿看着我不行，你就没有契约的资格。这祝福我是给定了。您说天下还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咱们的神就这么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89篇当中这样记载，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号角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与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号角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欢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后人为大卫所写的这一段诗歌，乃是神与他立约真实的见证。所以当大卫得到了神这话语，这应许，或说是这约之后，他就回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地回应神，那也就是接受神的应许，在神的约上边画押。因为契约这东西都是两方面的，有人提出来还得有人同意，应许也是这样，有人给就得有人收，否则一概都不成立。可当大卫一接受神的应许，这下可好了，因为这神的应许，神的约是信实可靠的，一下子就应验了。无论大卫往哪儿去，耶和华都与他同在，主保守他，祝福他，给他智慧，添他力量，大卫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战无不胜的君王，声望与威严在国内国外一下子就威震了，这几乎把他推到了作王生涯的巅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就在此刻，大卫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谁呢？先王扫罗和他的儿子，也就是那位与大卫结盟心心相印的挚友约拿丹。您会问了，大卫怎么会在此时突然想起两位已故的人？这个呀，我得跟您这么解释，这正是因为大卫亲身尝到了神与他立约给他应许的信实与可靠。立约与应许不是嘴皮上说说就算了，那到了关键时刻，这约呀许的，你说得出来，你得做得出来。大卫带着自己的人与仇敌刀兵相见的时候，敌人的马兵与战车远远胜过以色列军队的装备，但神耶和华说话算话，大卫去哪儿，他就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得胜。如今四境如此太平，敌人都向他进贡，这也不是因为大卫厉害，大卫知道这是因为神信实，所以大卫就回想自己的一生，有没有曾经向别人起过誓、许过愿、立过约，如果有的话，他也要守约，他也要信实，因为爱他的神是这样对他，所以他也要这样对别人。就是因为想到这儿，扫罗和约拿丹的名字跳出来了。咱听故事的都能记住，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0章的时候，明明的记载着约拿丹在旷野中为大卫报信儿的时候，对大卫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结盟，说，也就是立约，二人都发誓，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还有一次是在这事之后，扫罗王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结果一句不上大雅之堂的俗语在扫罗王身上应验了。您听说过尿急还可以行千里，要是拉稀的话就寸步难行了。那一天就正好赶上扫罗王肚子不好，非要进个山洞去上大号，可赶巧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躲在那洞的深处，他们手上可都有家伙。见寻他们命的扫罗摘盔卸甲的脱了裤子蹲那儿上大号，那跟从大卫随着他一起逃命的人赶快借此机会提醒大卫耶和华曾经向他的应许，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大卫呀、啊、感谢赞美主，今天时候到了，现在一刀宰了他，你提着他的头出去告诉3000精兵，耶和华神已经将扫罗交在我手中，如今我就是神所立的新王，你们谁愿意跟着我干，我就免你们一死，大家一起建立建设伟大强盛的以色列王国。如果大卫那天真那么做了的话，我想绝对没有人会埋怨他，而省下来的就是那么多篇章的圣经，省了我讲多少圣经故事啊，一下就可以跳到今天，大卫荣耀地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执政掌权。可大卫那一天因着敬畏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就没有杀他，只是悄悄地隔下了扫罗外袍上的一块衣襟。等扫罗提起裤子带着人马走远了以后，大卫才向扫罗喊了很多话，告诉他我从来没把您当成敌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追杀我呢？扫罗那一天知道他蒙了恩了，不但是从大卫，更是从神，所以他也感动着哭。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的末了也记载着他向大卫喊着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我的名。您听听，扫罗王求着大卫起誓要向他的后裔施恩，于是那天大卫就向扫罗起誓答应了他的祈求。可那时候大卫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都怎么活，甭说有一天会代替扫罗真正的坐在以色列王的宝座上了。但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事儿，说长也长，说短也是一眨眼，大卫今天他自己还真的就稳稳的坐在了以色列君王的宝座上，而且坐得比当时扫罗高出去不知道多少倍。您说在这个时候他能不想起来对扫罗对约拿丹所起的誓吗？他心里头都纳闷，这扫罗和约拿丹还真有先见，那我现在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可是不巧的是，你们家人该死的都死绝了，就连那蔫不唧的老四伊施波设都被他自己的两个军长给杀了，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向你们家下过毒手。所以那一天在朝上，大卫王就问手下的人说，哎，这扫罗家还有剩下来的人没有啊？下边的人一听大卫问这个，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回问大王说，您怎么突然想起他们来了？今天又不是谁的忌日。这时大卫就耐着心向他们说，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一听说为这缘故，群臣们也都松了一口气。过了不多久，就有人给大卫报信了，说扫罗家还有一个仆人，他的名字叫洗巴，他以前在扫罗家是管事儿的，而且地位做得也不低。 弄不好以前大卫都见过他。当他后来被召进宫朝见大卫的时候，大卫一看他还一愣，觉得他比以前发福了，可能还发了财。从面貌与穿着打扮上来看，不像是以前那仆人了，俨然就是一小土豪，像个小主子。所以大卫就开口问他说，你是洗巴吗？洗巴今天被大卫召进宫来，心里头可是担惊受怕的。他不知道大王在今天这和平的日子里是不是要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事儿。自己以前服侍过不对的主子，现今都可能是被专政的对象，所以他见了大卫之后那是毕恭毕敬，脸也不敢扬，头也不敢抬。一听大王开口问他是不是洗巴，他马上就点头哈腰，堆着笑脸的说，仆人是，仆人正是。大卫接着就问他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啊？啊，洗巴一听心里头就一沉，他知道大卫召见他准是为了扫罗家的事儿，因为他从扫罗那儿没少得恩惠，没少赚便宜，尤其是扫罗家人都死了以后，他自告奋勇地继承了许多遗产。而大卫做王之后就一天到晚忙其他的事，不是王宫就是约柜，不是会幕就是跟敌人打仗，现在是有时间有精力了，想起他来了，所以他就在那儿哼啊哈的，搓着脑袋假装想。大卫看他这样就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告诉他说，你告诉我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一听大卫这话，洗巴一拍大腿一点头，嘿，突然想起来了，他低着头撩起眼皮看着大卫的脚说，仆人回大王，扫罗家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大卫一听这话，腾的一下站起来了，马上问，你说什么？约拿丹的儿子？洗巴一听王这态度更摸不着头脑了，他就嘀嘀咕咕地补了一句说，回大王，是约拿丹的一个儿子，但是他是个瘸腿的。听那话音儿，颇有点这瘸腿的还算不算呢？可大卫才不管他呢，急着就问说，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回大王，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
看来你是什么都知道，给我来人。大卫一听这话又激动又高兴，马上就打发人驾着车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把这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名叫米非波设的接进了王宫。来到这位以色列德高望重的君王大卫面前，米非波设谦卑地用双手爬到大王的脚下俯地叩拜。大概是因为去请他的人催得急，这位先王的长孙他的穿着打扮衣着头饰与平民百姓毫无两样，再看他那消瘦的骨骼饥黄的面孔，不难猜想出生活与命运多年来给他积蓄下来的折磨，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受了苦的人。当大卫让他免礼平身，米非波设还是低着头坐在地上，因为他的双腿都是瘸的。大卫蹲下身子，用两手扶着他的肩头，轻声叫着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点点头，还是不敢把脸扬起来看大卫，他颤抖地回答说，仆人在此。随之有泪水滴湿了大王的衣襟。这时大卫依旧蹲在地上，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
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于你。
大卫站起身，吩咐周围的人说，给我摆酒设宴。米非波设一听，又趴在地上俯伏叩拜，嘴里忙说，仆人算什么，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大王这等眷顾。见此情形，大卫仰天大笑，又俯身从地上捡起他的双手，拉到自己的胸前，亲切地对他说，孩子，今天是第一次，你以后要常与我同席吃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米非波设今天与大王的这顿饭是怎么吃的，这酒是怎么喝的，那您就得等到我下次再接着给您讲了。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